我记得在我在乌克兰教书的时候，有一次赶着在几分钟之内搭乘地铁去一个地方，我匆匆忙忙地赶到车站，跑下台阶，刚好在车门关上以前跳上了火车。这一趟路要从城这头一直走到城的另一头，所以我松了一口气，坐下来调整一下呼吸。过了一会儿，我才突然警觉到我搭上了一班开往相反方向的列车。不用说，地铁的下一站自然是在好几里以外，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似的。等我转回来重新上路，毫无疑问的我一定大大的迟到了。还记得当时我想了一下，好吧，情形虽然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总算我现在走对了方向。我想人生中大多数的机遇都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是完美的，甚至多半与完美相差甚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面临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谁都知道，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总比走在相反的道路上好。这一课的题目是正确的方向。在这一课中，我们要研读创世纪6:9-11:9这段经文，从其中找出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之后，一个神为他的百姓设立，要他们跟随的方向。从这段记载远古历史的经文中，我们要看见摩西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个清楚追寻的方向。这个方向可能不是他们最想要的，但却是神预定要带领他们进入丰盛祝福的方向。这段上古史对基督徒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应当跟随向同一个方向前行。我们要分别从三个部分来研读创世纪6:9-11:9。第一，我们要研究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第二，我们要探讨它的原意，明白摩西为以色列人写这些材料的原因。第三，我们要从新约中找出原则，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从探讨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开始，来研读这一课正确的方向。创世纪6:9-11:9在远古的历史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我们可以用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为它做大纲，但为了研读的目的，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段从6:9-9:17，我们称它为洪水中的拯救。在这部分创世纪经文中，摩西描述挪亚时代的洪水。这些材料的第二部分从创世纪9:18-11:9，我们称它为新的秩序。它描述发生在洪水以后的几个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形成一些持续的模式，是洪水以后的世界所特有的。为了对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主要的段落。让我们开始探讨摩西写挪亚时代的洪水这段故事的结构。近年来，有些解经家注意到挪亚洪水的故事展现出一个相当清楚的文学模式。虽然我们可以有好几种方法来描述这个模式，但在这一课中，我们要说明这些经文是如何形成一个前后对称的五段戏剧。故事的第一段记载创世纪6:9-22，我们称它为神与挪亚的首次立约。在这段故事中，摩西指出挪亚是这个败坏世界里的一个义人。神向挪亚说话，告诉他为何神计划要毁灭人类。我们从创世纪6:13看到，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虽然如此，这段故事的第一段也告诉我们，神计划要借着拯救一个人，就是义人挪亚和他的全家，来重新开始一个世界。为了向挪亚保证他的心意，神与挪亚立下这个首次的圣约。在创世纪6:17-18中，我们看到神对挪亚说，凡地上的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 而父都要进入方舟。在洪水故事的起头，神以立约启示要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脱离将来要来临的洪水。这个约保证挪亚的得救，并且设立他作为洪水以后新人类的起头。我们看过神与挪亚的首次立约如何展开了这段洪水的故事，现在我们要接着来看和第一段对称的最后一段故事，从8章20节到9章17节，我们称它为神与挪亚所立的存留之约。这个题目告诉我们，这段经文记载在洪水以后，神回到挪亚那里和他另立了一个约。神决定再给人类一次机会，使他们在世界上开始一个新的秩序。我们读到创世纪8章22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为了确保神设立这个新秩序的心意，在洪水故事结束的时候，神与挪亚立了第二个约，记在创世纪9章11至15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陷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见挪亚洪水的故事在一个约的应许中结束，洪水不再会泛滥毁坏世界，因为神在云彩上立了一个彩虹，作为一个确实的记号，保证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应许。这个故事结尾的立约应许显明了挪亚在那个上古时代的重要性，他是立约的中保，而这个约要一直延续到未来的世世代代。先明白这个故事开始和结束的段落，现在我们可以接下来探讨这个洪水的故事中间所发生的经过。故事中间的部分，从神的首次立约到展开新秩序的最后立约，可以分成为3个主要的段落。故事的第二段落记在7章1至16节，我们称它为挪亚逃避洪水。这段材料相当的平铺直叙，挪亚预备了方舟，把各样动物带进去，然后洪水在地上爆发了，但挪亚和他的家人还有他所招聚来的动物都被安全地关闭在方舟里。挪亚洪水故事的第四段和第二段构成一个戏剧性的反面对照，描写挪亚初到干地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8章6至19节。洪水开始渐渐消退以后，挪亚盼望干地的出现，好让他可以离开方舟。等了一段时间，干地出现了，神吩咐挪亚离开方舟，就像以前命令他进去一样。现在让我们来看故事的中心，或是它的转捩点，创世纪7章17节到8章5节，我们称它为神纪念挪亚。这段经文以洪水泛滥毁灭地上的一切活物的描述开始，以洪水开始消退作为结束。整段经文的最中心是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句子，用来解释为什么神开始平息汹涌的洪水。摩西在创世纪8章1节中写着说，在风暴中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因着神的大怜悯，他没有忘记与挪亚和他的家人所立的约，他纪念方舟里的乘客，替他们抵挡泛滥的洪水。这个挪亚洪水的故事大纲显明了这个故事的主要关注点。摩西所描述的洪水是一个拯救的故事，虽然审判临到地上的恶人，但摩西的首要关注点是要表明神借着挪亚把人类带进一个充满极大祝福的世界。在探讨过创世纪6章9节到11章9节的第一个段落以后， 我们要接下来看第二个主要的段落，新的秩序，记载在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一章九节。从第九到十一章，摩西对新秩序的记载分成两个基本的单元。在一方面，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章三十二节的着眼点是挪亚的儿子们；在另一方面，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是有关巴别塔的溃败。虽然表面来看这两处经文好像互不相干，但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新秩序的模式，演变成从那时起直到如今世界历史的主要特色。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挪亚的儿子们的记载和他们在这幅世界新秩序的图画中的贡献。创世纪第九和第十章，摩西对挪亚的儿子们的记载包括一个标题和两个主要的段落。我们发现第九章十八至十九节是一个标题，用来说明创世纪这段经文主要是对挪亚的三个儿子的描述和他们在地上分布的情形。照着这个标题的陈述，摩西对挪亚儿子们的记载也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故事从九章二十到二十九节说明几个儿子个别的差异。第二，从第十章一到三十二节描写挪亚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分布情况。把这些段落分开来研读有它的好处。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九节是创世纪里有名的经文，论到对韩的儿子迦南的咒诅。听听摩西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记载的：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神使亚佛扩张。简单的说，这段故事描写了几个造成挪亚的后裔之间明显差异的事件。挪亚诅咒韩的儿子迦南，说迦南必给他弟兄做奴仆中最卑贱的奴仆，而挪亚却给其他两个儿子闪和亚佛祝福，因为他们以尊重对待他。摩西把这个故事收录在他对洪水以后的新秩序所做的描述中，因为整个人类的种族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繁衍下来的，这里所造成的差异就带进了此后在圣经历史中人类关系的动向。挪亚儿子们之间的差异状况从第十章挪亚儿子们的分布情形得到证实。摩西在创世纪第十章列出许多韩、闪和亚佛的后裔在世界各处散居的地方，包括挪亚之后好几个世代的分布情形。根据创世纪第十章，亚佛族的人住在迦南北部、东北和西北的地区，除了少数例外，韩族移居到北非，只有韩的一个儿子迦南定居在以色列人的应许地迦南，而闪的后裔或闪族人则大半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地区。创世纪十章的记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只是为了提供一个人口迁移的大概模式，但这个大概的模式就已经足够让摩西用来说明在洪水以后的新秩序里面一些人类互动的长期模式。看过创世纪九到十章摩西记载挪亚儿子们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以后，我们现在可以接下来看描写洪水以后新秩序的第二个段落，十一章一至九节，巴别塔的溃败。巴别塔的故事可以分为前后对称的五个戏剧性的段落。第一段在第一到二节开始的时候，有一大群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但相反的，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在第八至九节，我们看见神借着变乱人类的语言把人类驱散到世界各地去。到底人类怎样从群居一处使用同一种语言演变成散居各处使用多种语言呢？在故事中间的段落就解释了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第二段在第三至四节 描写了一个人类的计划，他们想要建造一座城和一个通天的高塔，使他们的名长远存留，永远不被埋没。但在故事的第四段第六至七节记载了一个神相反的计划，和人类的计划相抗衡。神召聚他的天军攻击着城，变乱人的语言，使这个建城造塔的工程停顿了下来。这个故事的转捩点在第五节，神来查看这城和这塔。当他看见这城和其中的居民引以为傲的计划，就决定要使他们终止建城。所以我们看见，根据摩西的观点，洪水以后的生活距我们所期望的乐园还很遥远。相反的，从描写挪亚儿子们的叙述中显明出，在这个新的秩序里包含了许多各个不同的人类群体中复杂的互动关系，还有人对神的叛逆和最后神打败这些背叛他的人。虽然这些新秩序里的结构听在我们现代人的耳中可能觉得有些奇怪，但我们发现对于摩西写作这段经文起初的对象以色列人来说，这些结构却清清楚楚说到他们的经验。看过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十一章九节的文学结构以后，我们接下来要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摩西要记载这段洪水的故事和随后的新秩序？对这些跟随他前往应许地的以色列人，摩西要教导他们什么功课？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确定摩西记载有关挪亚的洪水和新秩序的情况，是为了使以色列人知道有关这段远古时代的史诗。但是由于他记载里的选择性太高，而又太偏重特殊的主题，让我们看出他的用意必定不只是这些。摩西的写作不只是作为过往史实的记录，更是为了引导他当代的以色列人。我们要从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十一章九节的三个分段来解读摩西写作的目的。首先，我们要探讨洪水故事的原意，接下来看看摩西对挪亚的儿子们的记载，最后我们要仔细研读这段上古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巴别塔的溃败和它原本的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看摩西怎样连接挪亚的洪水和当代以色列人的经历。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摩西如何运用这段洪水的故事。第一，他如何建立洪水和出埃及的关联。第二，这些关联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摩西使用的和他自己生活和施工极为相似的方式来描写挪亚，借着这样来建立洪水和他那时代的关联。虽然从许多方面来看，挪亚和摩西的生活都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不应该忽略这些相异点，但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摩西在描写挪亚的事上，有意让以色列人认为挪亚就是摩西的前兆和预表。挪亚和摩西之间至少有八个重要的关联。首先，摩西利用暴力的主题来连接自己和挪亚的关系。你必定记得创世纪六章十三节中记载，洪水来临是因为世界上充满了暴力。从出埃及记一到二章，我们知道早在神呼召摩西以前，埃及人已经用暴力大大的加害以色列人。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正是为了解决以色列民遭受暴力的问题。所以挪亚和摩西的工作都是为了拯救人类脱离暴力。第二个关联出现在摩西使用方舟这个字上。创世纪六到九章提到挪亚的方舟，希伯来文是 tavach。 有趣的是，摩西在别处使用这个字唯一的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二章三节和五节，在那里他说的是他母亲放他的那个蒲草箱，或是 tavach。 虽然挪亚的方舟大如巨兽，而摩西的蒲草箱很小，但摩西在这里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他和挪亚都是借着方舟或者 tavach 从水里的死亡中被拯救了出来。第三，圣约的重要性 也建立了挪亚作为摩西预表的这个关联。根据我们前面所读的创世纪6:18和9:11-17，挪亚是代表全人类与神立约的。然而我们都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中主要的侍奉就是做圣约的中保。出埃及记19:24很清楚地记载，神拣选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与耶和华立了一个特别的约。洪水在审判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成为两个人之间的第四个关联。在创世纪6:9，神借着洪水淹没地上的恶人，却拯救保全了挪亚和他的全家。同样的，出埃及记13:15告诉我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穿越红海的海水，却使这海水吞灭了逼迫和追赶他们的埃及军队。第五个关联是，神在挪亚的时代和摩西的时代都曾经命令风来驱逐大水。我们从创世纪8:1看到神叫风吹干挪亚的洪水。同样的，出埃及记14:21，在红海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退去。第六个关联出现在对牲畜的强调。创世纪6:19告诉我们，神吩咐挪亚把牲畜带进方舟。在出埃及记中至少有4次提到有许多的牲畜和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正如神定义要挪亚把牲畜带到他那时代的新世界，神也定义要摩西把牲畜带进应许地。第七，神的纪念这个主题也把挪亚和摩西连接在一起。你必定记得创世纪8:1，在挪亚的时代，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为挪亚所做的一切，因为神纪念他，他与挪亚立约，要带领他平安度过洪水的灾害，神纪念这个约。同样的，神向摩西宣告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他纪念他的约。听听出埃及记6:5，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神的纪念在洪水和出埃及的事件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最后，自然界的祝福也使挪亚和摩西相连。挪亚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神应许给他们一个持久稳定对人类有利的自然秩序。同样的，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在应许地上自然界也仍然持续着它的稳定和对人类有利的状况。有了挪亚和摩西之间的这些关联，我们就能明白这些平行的对照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以及为何摩西要建立这些关联。要解明这段资料原本的用意，我们必须记得以色列人曾经严重地背叛摩西，质疑他的权柄和他筹划出埃及和征服迦南的智慧。这些对他的事工的挑战是促使摩西建立自己和挪亚之间的关联的原因。神使用挪亚借着洪水的拯救，把人类从可怕的上古暴力中拯救出来，又在一个享有极大祝福的新世界中建立人类的生活。同样的，神也拣选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恐怖暴力中拯救出来，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这个新的世界。摩西为以色列人的计划与挪亚洪水的经历实在太相似了，以至于没有人能断然否认他确实是出自神的手。看过洪水拯救的原意之后，我们应该接下来看创世纪9:10-10:32摩西对挪亚儿子们的记载。他为何把这些材料列入他的远古历史？他要以色列人注意这些事件的目的何在？ 在探讨摩西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三个题目。第一，他对迦南的特别关注。第二，冲突的主题。第三，这些主题对以色列人的意义。首先来思考摩西如何把注意力放在迦南身上。你必定记得，当挪亚酒醒了以后，发现韩对他的不尊重，而闪和亚佛对他的尊重。接下来很自然的，应该是挪亚向韩发怒，咒诅他，祝福另外两个儿子才对。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听听记载在创世纪九章25至27节挪亚所说的整段话。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闪和亚佛因他们公义的行事得到合意的报偿，但在这里甚至连韩的名字都不提，相反却是韩的儿子迦南受了挪亚的咒诅。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韩所扮演的角色和他的弟兄们不同。简单地说，韩除了是迦南的父亲这个事实以外，他的重要性微不足道。注意看摩西在这段叙述中怎样描写韩。九章十八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佛，韩是迦南的父亲。同样用来表明身份的记载也出现在九章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从许多方面来看，韩已经淡出了，成了这个故事中的背景，而由他的儿子迦南取代他的地位，便与韩和亚佛并列。看了摩西对迦南的特别强调以后，接下来让我们从他对挪亚儿子们的叙述来看他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在洪水之后的新世界里的冲突事件。在摩西对挪亚儿子们的描述中，冲突的主题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忽略了这个主题就是忽略了故事中最重要的层面。这个冲突的观念也在创世纪第九章25至27节中出现。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注意，摩西在这段经文中为要强调冲突的必然性，他重复三次提到迦南受咒诅。在25节，他宣告对迦南的咒诅说，他必成为奴仆的奴仆，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卑微的那种奴仆。在26节，挪亚预言迦南要做闪的奴仆。在27节，摩西又加上一句话说，迦南也要做亚佛的奴仆。借着这些重复，摩西要强调的就是一个事实，迦南肯定会被他的兄弟们征服。不但如此，更加要注意的是，这段经文描写闪是征服迦南最主要的得胜者。27节的经文说，使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段经文也许可以更好的翻译成，使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从而使迦南做他的奴仆。挪亚好像是认为，在亚佛与闪的联手之下，迦南才能臣服于亚佛。事实上，摩西相信闪是带头征服迦南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在这段经文中建立了洪水之后的新秩序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重要特性。他知道在人类的未来会引发一场戏剧性的冲突，闪的后裔会制服迦南的后裔。从摩西对迦南的注意和冲突的主题这些含义中，我们才能看清对古时以色列人而言，挪亚的儿子们所代表的原本的意义，以及摩西为何把这些事件列入洪水之后新秩序的记载里。摩西用这种方式叙述新秩序是有一个非常特别原因的， 因为伞和迦南之间的冲突直接说到他的以色列听众的需要，他谈论到他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创世纪十章十八至十九节是解明摩西写作目的的关键。摩西在列出迦南的一些后裔之后，接着说，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边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撒，又向索多玛、俄玛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撒。这些十分明显的地理位置关系，对摩西的以色列读者是非常熟悉的。这些迦南的后裔，或称迦南人，定居之地，从北部的西顿，延伸到南部的加撒，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一带地区。这些定居在应许地上的迦南后裔是摩西特别关注的对象。正如那些蒙神特别呼召的伞的后裔一样，以色列民也要前往迦南人的地，并且要据为己有。所以我们知道，摩西记载挪亚的儿子们不单只是为了记录一段过去的历史，而且是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前去征服埃及的呼吁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是神为上古的历史所定的旨意。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若是拒绝摩西进入迦南地的呼召，就不单是抗拒摩西，他们实际上是在抗拒神的计划，就是神为洪水之后的世界所设立的秩序。现在我们知道洪水和挪亚儿子们的技术是如何应用在以色列的原读者身上。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摩西记载创世纪十一章一至十九节巴别塔溃败这个事件原本的用意。为了知道摩西希望以色列人如何在生活上应用巴别塔溃败的故事，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摩西对这个城的描述；第二，他对耶和华得胜的描述；第三，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的意义何在。让我们先来看他对这个城的描述。我们注意到巴别这个城名与后来称为巴比伦的城市有关。摩西时代的巴比伦是一个古代近东名闻遐迩的大城，长久以来它是一个文明的中心，它的名声达到了一个传奇的地步。所以当摩西描写洪水之后，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别，他的以色列读者一定立刻明白，那就是古时大都市中心的起源。创世纪十九章一至九节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摩西对耶和华如何战胜这个上古大城的描述。在故事的好几处地方，摩西把巴别居民的看法和他自己准确的看法作为对比，来展现神得胜的大能。举个例子来说，让我们看看摩西如何处理分散的主题，或是希伯来文的动词 puts。 在一方面，巴别的居民严重的关切他们会遭遇分散的可能性。在十一章四节，我们看见他们建造一座城，为了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但正好相反，摩西两次记载神所做的，恰好就是巴别的居民所不愿发生的事。十一章八节说，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又在十一章九节说，耶和华在那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在旧约圣经里，分散这个词常常带有很负面的意思，指的是在征战中被彻底打败，战败的士兵溃散潜逃，被敌军追赶杀戮，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含义。摩西把故事描写为耶和华惊人的大胜利，耶和华召聚他的天军来与巴别城征战，追赶逃遁的居民，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摩西又用有关城和塔的大小的问题，把他的看法和巴别居民的看法做成对比， 根据创世纪11:4，巴别的居民想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直达他们众神的所在。摩西却对他们这个主意嗤之以鼻。他在创世纪11:5中记载，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个一城降临的希伯来字 Yarad 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特别的含义。神不只是注意到这个城，也不只是来到这个城，然而不自量的巴别居民却想要建造一塔通天。摩西强调说，耶和华不得不特地从高天下来，就为了看看这座城。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对巴别居民的狂妄大大的嘲弄了一番。在耶和华眼中，这个城犹如一粒灰尘那么渺小。最后我们注意到，巴别的溃败成了摩西笔下对这个古城名声的嘲讽。城里的居民称这座城为巴别，巴别在米索伯大米的文字中是神的门的意思。这个臣民表明，他们相信他们的古庙塔 Ziggurat 的确是通向众神指的通道，而他们是置身在天上众神的保护之下的。然而摩西对这个臣民却有不同的看法。既然耶和华已经大大的击败了巴别，这个城显然不是神的门，那么巴别又是什么意思呢？摩西给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答案。创世纪11:9说，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所以那臣名叫巴别。要了解摩西在这节经文的嘲讽，我们必须知道他怎样利用两个希伯来字的发音。首先他说，这就是那臣名叫巴别的原因。希伯来文巴别这个词是来自米索伯大米称呼那地的音译。但摩西接着解释说，这臣名的由来是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希伯来文的 balal 是变乱的意思，和巴别的发音非常接近。摩西就把它当成对这城的讽刺，他取笑这个古城，说它被称为巴别的真正的原因是那地方曾经发生过 balal 或变乱。所以从摩西的观点，巴别城在那地方名副其实，不是因为它是神的门，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变乱的地方，一个使人类语言变乱的地方。摩西的讽刺完全否定了那时代巴别城所享有的尊名。他在以色列人中引发一场开怀大笑，告诉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得胜，使这个上古时中最伟大的城变成一个笑柄。有了对这城描述和耶和华得胜的记载，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故事对前往应许地的以色列民有什么意义。我们都知道，在加迪斯巴尼亚，摩西送出去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们带回坏消息，他们宣称以色列人无法征服迦南地，因为那地的势力太大。为这缘故，以色列人转回头不去征服那地，结果使他们在接下来的40年在旷野中漂流。只等到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以后，摩西才又预备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从探子报恶信这个层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古巴别塔溃败的意义。让我们听听《申命记》1:28，探子们对迦南城邑的描述。那地的名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可惜大多数的现代译本都没有将这段经文对迦南城邑的描述与巴别塔相连。探子们所说的城邑高得顶天的那个天的希伯来文 Shemayin 常意为天堂。其实它和创世纪11:4描写巴别塔的经文塔顶通天所用的是同一个词，两处经文的意思都是指着这些城市是很难攻克的，因为他们都有高耸入云的城墙。 在这里，摩西把上古的城市巴别和迦南的城邑相连。以色列人以为环绕迦南的城墙高得顶天，正如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以为他们古庙塔的塔顶可以通天一样。巴别塔和迦南城邑的关联显明出摩西的目的。简单的说，虽然这些迦南的城邑在以色列民眼前如同天一般高，但他们却不能与耶和华的能力相比，因为在上古的时代，耶和华曾经打败了人间最大的一座城，那城中的塔也一样高达云天。这个古城比迦南任何一个城邑都大，但它却轻易地被耶和华毁坏了。正如神借着上古的洪水拯救了人类，使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秩序，他也同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正如神预定伞和迦南之间必会有征战，他也要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人的地。正如神打败了巴别的大臣，他也会很快地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城邑。从这些记载上古历史的经文中，以色列人必能明白跟随摩西前往应许地的行动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摩西记载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十一章九节的这段文学结构和原意。现在我们可以来问第三个问题，这段材料中有哪些方面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照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要根据新约对基督国度三个阶段的描述来解释现代应用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来看洪水的拯救和随后的新秩序如何应用在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国度奠基的时期。接着看这些事件与国度延续时期的整个教会历史有何关联。最后，我们要探讨新约怎样应用这段上古史在基督荣耀的再来时国度的成全。如果我们照这个方式来解明摩西上古史的最后几章，我们就会发现新约把摩西对以色列人原本的用意分成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他过去的工作、现在的工作和将来的工作。让我们先看新约如何透过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来看这些主题。在国度奠基的时期，基督为他的百姓所完成的一次伟大的救赎，和摩西在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十一章九节所强调的主题相互对应。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这些关联：基督作为新约的中保和他的得胜。在一方面，基督借着约把救赎带给他的百姓，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挪亚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成为约的中保。摩西根据这个事实向以色列人解释他自己也承担同样的事工。新约也同样教导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因为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成为新约的中保。太多时候，基督徒常常没有想到，基督是在神的百姓落在神审判之下的时候来到世上。因为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大大的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以致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所摧毁。从那时起，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真正脱离过外族的管辖。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提到，将来神要另立一个新约，从火的放逐中救赎一批百姓。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先知宣告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新约教导我们，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来作为这个新约的中保。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门徒的谈论中亲自承认他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2章20节，耶稣对他们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正如挪亚作为约的中保把人从审判中拯救出来，在国度奠基的时候， 耶稣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为新约的中保，把那些信他的人从审判中拯救出来。耶稣除了带进一个新的约以外，他在地上的施工也满足了圣战中得胜的主题。摩西把注意力放在圣战的主题上，认为这是洪水之后新秩序的一部分。他认定在世界的新秩序里，以色列人必须前去征服迦南地，他也保证他们必定大大的得胜。相比之下，让我们听听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如何描述在国度奠基的时候基督的得胜。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得胜，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灵性上的。耶稣的死和复活第一次打败了那时代在世界掌权的邪恶势力和属灵的权势，他救赎的工作在众人当中显明出来，就像耶和华是上古的巴别塔，成为众人的笑柄，和后来摧毁迦南的高大城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耶稣不但透过新约带来拯救，他更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胜过灵界黑暗的势力。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把基督在地上的施工看为在创世纪里面早已应许的最后胜利的开始。正如我们所预期的，新约不仅把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十一章九节的主题和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相连，他们也可以应用在国度延续的时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新约里至少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之间这段时期与摩西上古史最后几章的关系。这些观点直接关系到洗礼和基督徒生活中属灵征战的重要性。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生活必定与挪亚洪水和洪水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所代表的意义相关。新约中特别有一段经文描述洗礼与挪亚时代透过洪水的拯救之间的关系。听听使徒彼得写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上的一段话，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在这段伟大的经文中，彼得将国度延续期间每一个人得救的经验与挪亚时代的洪水直接相连。首先他提到挪亚和他一家人是借着水得救，而他们借着水得救为人类开了一条路，使他们进入一个承受祝福的新世界。但我们也注意到，彼得提到挪亚的洪水和基督徒生活中的洗礼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说挪亚时代的这个水是象征或预表基督徒洗礼的水。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已经谈过，挪亚时代的水洗除了世界上可怕的败坏，带进一个新的开始，就像摩西经过红海除去埃及的残暴，为以色列民族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同样的，水的洗礼也除掉信徒的罪，带他们进到基督里永远生命的开始。在这里我们必须很小心注意，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洗礼只能拯救那些在神面前有无愧良心的人。换句话说，单凭洗礼时的水的洁净不能使人得救，只有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蒙神赦免罪被洗净，这样的洗礼才代表得救。所以新约把挪亚时代洪水的救赎应用在国度延续的时期，说到每一次 只要有人靠着得救的信心来到基督面前，无论男女，都是经过清水洗净的洗礼，进入一个新生命，就像挪亚经过洪水被带入一个新的世界一样。但是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摩西的上古史指出，挪亚洪水的拯救带领人类进入一个圣战中。摩西提醒人注意这个事实，为了勉励以色列人顺从这个新秩序，往前去征服迦南地。同样的道理，新约描述每一个信徒所要面对的属灵征战，也把这个教导应用在国度延续的时期。听听保罗在以弗所书6:11-12怎样谈论这个主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和在新约其他的一些经文都明白地教导我们说，今天的基督徒是处在与邪恶征战当中。很不幸，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面对他们的属灵生活中的这个层面，就像那些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一样，想逃避前去征服迦南的呼召。但新约的观点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6:13所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如果我们穿上神的军装，必能在我们属灵的征战中得胜。所以我们看见新约把挪亚借着洪水的拯救和我们借着洗礼的拯救相连，并教导我们说，正如上古的世界被救赎之后便进入征战，基督徒洗礼的救赎也带领我们进入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当中。知道新约怎样把上古史的最后几章应用在国度奠基和国度延续时期，我们就不难发现挪亚的洪水和上古新秩序中的征战的主题也用来描述国度的成全。新约的作者把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描写为最后的巨变和最后的征战，来显明这些关联。从彼得后书3章，我们找到上古挪亚的洪水和基督的荣耀再来之间的一个很明显的关联。听听他在3-6中怎样谈论这件事。该知道，从末世以来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意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在这段经文中，彼得改正那些讥笑者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界和谐有序就证明耶稣不会再回来。他们相信从创世以来万物一直都维持着它的和谐一致，从起初神的创造直到如今，这世界未曾有过任何干扰。既然万物从来都不变，他们就认为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然而彼得引述摩西有关挪亚洪水的记载来证明事实上不是如此。起初神从水中创造了世界，但在挪亚的时代，神却借着洪水把世界毁灭了。世界的历史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故，神在挪亚的时代曾经介入并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让我们听听彼得在彼得后书3:7的结论，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简单的说，彼得认为正如洪水结束了上古的世界，现在的天地也要在基督回来审判世界的时候结束。但要知道，这次审判是用火不是用水。而且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当神决定除去世上罪恶的时候， 将会是一场宇宙性的大毁灭，正如上古时代的洪水一样。从这个观点，新约教导我们用挪亚洪水的角度来看基督的再来。在挪亚的时代，恶人遭受审判，从地上被剪除，是经过一次极大的宇宙性的变故。等耶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将会有一次更大的变故发生。这一次的变故将完完全全地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恶人从世上被剪除，而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将要得救，进入一个伟大的、永远的新天新地。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在上古的历史中，挪亚的洪水是伴随着属神百姓和神的仇敌之间的冲突和征战的。照着这个关联，新约也描述基督的再来会是一次最后的宇宙性征战。让我们听听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9:11-16对基督再来的描述。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带着许多冠冕，也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烈火。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便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约翰用这段具有末世性意象的戏剧化文字宣告说，基督的再来将会有一场全球性的征战，基督要亲自显现，毁灭他一切的仇敌，一场永恒荣耀的胜利将要来到那些信靠基督救恩的人面前，而审判和灭亡将临到那些拒绝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新约描述基督国度成全的时期，是神与罪恶征战最终的成全。神始终定义要建立他的国度，打败一切的仇敌。当基督在荣耀中回来的时候，这个神圣的目的就要完全实现，恶人都要灭亡。在基督里属神的百姓要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恒的胜利和平安。在这一刻中，我们研讨创世纪6:9-11:9，在这段经文中，摩西为以色列人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使他们跟随他的带领前往应许地。我们看过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和摩西如何安排设计这段经文，用来鼓励以色列人，使他们带着信心往前行，去征服迦南地。我们也看见新约如何把这些主题应用在基督国度的三个时期。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为基督而活。在面对各样争斗和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把摩西在古时带给以色列民的信息牢记在心。在基督里，神把我们从罪的辖制中拯救出来，正如他借着挪亚拯救了上古的世界一样。但是他带领我们走上一条道路，在那里我们必须经历一段冲突和征战的时期，只等到有一天基督将最终的胜利带给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所在的世界都还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确信，在这场与世界的属灵征战中，跟随基督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Thank you.